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陈敏。
陈敏兄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我是孟远。
孟远好。
今天咱们要继续进行下去，为孩子立界限，永远不能放弃。
对，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要介绍第三个律了。
嗯，
能力律。
回顾一下，我们说了因果律、责任律，现在就来到了这一条能力律。
我们讲到能力的话，可能都是在讲培养孩子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吧。
嗯，
想象能力啦，动手能力啦，
嗯，
体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啦。
嗯，
其实他讲的不是这些。
嗯，能力律会容易让我们想象是关于孩子的技能、体能、智能那些方面啊，但其实跟那些都没关系。
嗯，
今天我们要讲的能力律呢，这本书的作者给他有一个很大字的一个定义，我认为就是他的定义啊，
嗯，
就叫做非全能也非无助。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来看待能力律，因为我们会觉得孩子嘛，他本身就是需要帮助的，难道我们还要给他立界限，让他明白他自己是非全能也非无助的吗？
我们先讲这个故事吧。这个作者他的亲身的小时候的故事，他说他在7岁的时候看了这个书叫做《汤姆历险记》，他就知道说啊，太酷了，我也得试试看。
嗯，
然后他就准备离家出走，也像汤姆一样的出去探险哈。然后呢，也不想父母来控制他，他就准备好了所有谋生的东西啊，一根棍子，生存基本所需要的家当都带上，还有吃的三明治啊、手电筒啊、指南针啊，就出去了。7岁走了两个路口，
他家旁边有个小树林，他就毅然决然地走进去了。
对，坐下来肚子饿了就吃点三明治，天黑了这时候开始想家了，这晚上怎么办呢，开始恐惧了。
这个时候的他呢，就想到说，虽然我觉得我很差劲，但是还是回家吧。还好他记得回家的路。
所以这一刻作者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说，特别对于孩子来说，
嗯，
在自己的能力的评估上是有差错的。
他就形容哈，那个7岁的他呢，在那个时候能够想的就是他非常想要做一个很有能力又很独立的人。
嗯，
可现实却是他在天黑了以后发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那一个场景呢，实际上是很多时候在我们小孩子成长过程中都会出现的场景。
嗯，
他们拼命的想要独立，想要自己做主，可实际上呢，他们发现那一刻他们还无能为力。这个是一个矛盾，你觉着吗？会造成很多他们想尝试就会发现自己无能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我们父母需要很有智慧的去帮助他们设立界限的时候。
对，
为什么这一条能力律的界限这么重要呢？让孩子哈能够在经验中明白现实是什么。因为顺应现实来生活的孩子，他会心理上很健康的。有3条是父母要谨记于心的。
好，说说看。
第一个，孩子要有能力和没有能力去做的是什么，要帮助孩子来评定哈，什么是他有能力可以做的，什么是他没有能力去做的。哇，认清这个已经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了。
第二条，孩子能够控制的范围的程度到了哪里。
这个成人都比较难。
很少我们这样分析自己啊。
还是会有这个界限设的高的，让他们出去说你什么都能做。
界限高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跟的孩子说，你这个是其实可以做到的，有些东西你愿意自己去闯荡吗？你是闯得出来，
就是给他的能力范围设定的很广，
设得很广。
嗯，
对，
这我懂了。
那么有些孩子父母呢就会保护的非常好，你出去是不行的，你吃得太远的话妈妈帮不了你了。
对了对了，这个你好像在说我。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我的孩子现在要上高中嘛，我们会考量说将来他的目标大学是什么，我就真的很实话的告诉他说，妈妈希望你就在 这个城市里读书就好了、啊、因为如果你肚子痛我可以给你送碗鸡汤喝
对啊，
然后你这样一讲、哦、我就明白了，我把这个孩子能力范围的程度给他降低了，
嗯，说的稍微低一点，
知道了、哦、我改，我要把这句话收回告诉
我不是叫你指责你哈，
这是个提醒，我们彼此需要提醒，你知道父母有盲点的，你这一句话不知道提醒了多少妈妈呢这个是因为我们父母也要学习、
嗯、
我们帮助孩子立界限的时候是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清晰的认知，
嗯，
因为在我这样子跟我的老大提出我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心中的很多的挂虑啊，很多的疑虑、
嗯、
焦躁啊，在那一刻、
嗯、
其实用这种语言这种要求呈现出来了，
嗯，
所以其实这也是反观做妈妈的为什么会有这些个不安呐、啊
嗯，
这些个焦虑啊，甚至于因此而设定了孩子的能力范围，
对对，限制了，
对了，所以这也是我们父母要成长的地方、啊、
对，但我相信这个很多妈妈会像你一样的都非常正常，在相比之下我觉得爸爸可能会说得高一点、
嗯、
爸爸就会说好男儿自在四方出去吧没事儿。
是，
妈妈就是舍不得，
是，
所以是有平衡的家里边
当然，所以我们父母呢如果能够一起来学习这个立界限呢、
嗯、
两个人加在一起拿出来的方案可能是最好的、
嗯、
再有就是跟孩子年龄也有关系、
嗯、
什么年龄你要帮助他让他了解他所可以控制的不能控制的、
嗯、
他能力范围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我们在一点一滴当中作为父母都要彼此学习和成长的地方。
对了，
嗯，那第三条呢，如何适应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这一条是父母给孩子的一个宝贝，我觉得，
嗯，
当这个孩子成人的时候、
嗯、
他很清晰的知道有些事情就是他控制不了的、
嗯、
而且他有能力，这个能力率在这个时候就觉得特别重要了、
嗯、
去适应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
嗯，比如说去改变别人这是做不到的，他们得接受，包括我们现在包括自己在内，在婚姻里边、
嗯、
还是有这个下意识的期盼，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改变配偶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实，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来说我们其实是改变不了的，
是、
啊、
这一条用在这上面也管用我们父母也要明白自己在人生当中也要去适应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
对啊，
今天我们开始哈、啊，跟父母说了些能力率，咱们看似唠叨，实际上也是把我们的心声说出去，很多是希望呢给所有为人父母的一个分享哈，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都不太知道怎么帮助孩子建这个能力率是最适合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可能对于很多我们的父母也是新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呢，咱们说说这能力、无能和界限是怎么一回事。
好的。
我曾经是一个想顶半边天的职业女性，几年前主动放下工作专心陪伴青春期的女儿。
我曾经是一名台前光环四射的女主播，但是现在我更愿意做先生背后的女人。
我曾经是一个只顾赚钱和升职的大男人，现在呢更愿意多花点时间陪伴太太和孩子们。
我是做姐姐的，从小就常常话多教训人，现在渐渐学会了心平气和倾听我的先生。
因着耶稣我们都改变了，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甘甜。
因着耶稣我们甘心。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
我们现在先要来说说看哈，帮助孩子去了解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这个非常重要。
在这本书当中呢，有一个表格，其实当中呢有几个例子，我们就用这几个小小的例子呢，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就从这些个重点当中可以以此类推去分析。比如说，我没有能力不靠别人就生存下去，这是事实。
有能力的这边呢 孩子应该知道我们是有能力选择要依靠谁。
哦，这太重要了。
嗯，
当然在家中是比较容易一点，父母就在他身边哈，
嗯，
他不用去选择，父母已经伸出援手。
嗯，
可是他如果比如说在校园里面，
嗯，
在他的小朋友当中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做不到，
嗯，
那么他要选择哪一个老师能够帮他，
嗯，
哪一个朋友是他的真朋友可以帮他，
嗯，
而且他要确定他是有这个能力去选择来帮助的。
嗯
嗯，不要退缩，这些其实都是他需要一点点被建立的。
嗯，对。
嗯，
这个点很重要。一般是这种被欺凌的小孩，别人欺负他，被欺负了，
嗯，
他都不敢找老师，跟妈妈哭，那妈妈说怎么会这样子，这个妈妈要帮助这个孩子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嗯，
叫对方不要再欺负他。长远的来说其实是要教给这个孩子求助的能力。嗯，
对，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这么容易表达他的所处的处境的。如果别人做了什么事让他不开心，
嗯，
他不会选择去告状的。
嗯，
他就窝在心里。
嗯，
他没有能力表达。
嗯，
所以他就不知道去依靠别人。因为他站到别人面前的时候他连表达能力都没有。在他想到没有能力的时候，从我没有什么跳跃到有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路。总是告诉他说你那时候可以选择这样做或那样做，
嗯，
去帮助他选出他的能力所及的东西。
嗯，
这个叫做帮助孩子立界限。我在养育我的两个男孩身上的时候，这一条帮助过我很多次。我那时候还不是太明白这个叫做能力律，我现在就是通过这个表格清楚一点了。但是回想我特别是教养男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希望男孩是要有能力的嘛。
嗯
啊，那当男孩子来跟父母说我没有能力做这个的时候呢，父母不要一味的数落孩子，要帮助他。这个时候是立这个界限很好的时候，
嗯，
认可他没有能力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一定是有能力去做一些他当下可以做到的事情。
每一个人神都给他有特别的恩赐，
对，
不是所有的恩赐我们都有的。鼓励孩子去自己去想，一定有一样恩赐是非常好，
对，
你就做那样就够了。嗯，
还有呢，孩子会知道我没有能力避免承受后果，就是后果一定会来的。
嗯，
但是孩子要有能力调整自己，把所要承受的后果减到最低，这也是一种能力。
比如说在学校里边做错什么事情的话，
嗯，
你一定要承受后果，这个是事实。能够做的呢，去接受，把这个要承受的这个后果降低到最低。
还有一条，这是最后一个小例子哈，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孩子没有能力避免失败，但是孩子有能力做什么呢？他有能力接受失败，
嗯，
并在其中学习和改进。
嗯，
一个有能力接受失败并在其中学习和改进的人，
嗯，
他将来成为成人的时候，
嗯，
也会是个很优秀的成人。嗯，
失败是成功之母。
但是许多的时候你不觉得我们做大人的都很难接受我们自己的失败吗？
是啊，失败这一点哈，
嗯，
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的。
有时候甚至于就不会去尝试新的东西了。
对，因为我可能会失败。
对，
为了避免失败，所以我就不去试这个东西，因为我不擅长。
那么生活可能会因此而放弃了许多很好玩的事情呢，
很多机会，
嗯，此而却步吧。父母要帮助他建立这一条很重要的，
嗯，
小孩子是有能力接受失败的，他们要在其中学习和改进。我们父母也一样，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改进。
嗯，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汤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那楚爸爸您好，欢迎您来到亲亲不断电啊，哦，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哈。
您好，娟子您好，还有大家
好。那我们很开心啊，每次能够和楚爸爸聊很多的这个内容哈，尤其是娟子当然是处于这个在学习如何管教孩子这个阶段啊，所以就特别的想着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管教孩子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机呀，
啊？当然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研究上也没有说比如说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哈，没有
这么早吗？我们觉得好像
我说在研究上还没有讲到那么研究到那么清楚的，
哦哦哦，嗯，
但是孩子确实是可以在很小的时候 就可以给他实行某一个程度的管教。
嗯，
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老五哈，老五大概是在一岁之前啊，因为他是喝母奶的，
嗯，
所以喝母奶的就是会有前六个月几乎不会生病了，这样
对对。
那不管怎么，就是在一岁之前有一次他生病了，
嗯，
生病之后呢，他就半夜一点钟
醒
来，醒
嗯，
醒来醒来，第一次我们当时想说 ，OK。你这个生病病后吃一点东西肚子饿哈、
嗯、
好我们就给他喝牛奶
嗯
结果后来第二天晚上很有意思的一点钟他又醒过来了醒过来那我们就再给他
嗯
你没有办法了解的第三天我相信很多父母亲也有这个经验第三天他又醒来了
嗯好、
啊、但之前是没有的
嗯
OK 我想好这小子他要那这个要这个吃好那我想、
嗯、
我应该控制他应该不给他因为孩子到那个年龄他就早就应该是一觉天亮了
嗯
但父母亲常常是觉得他孩子哭啊、塞个奶瓶他就可以安静了或者、
嗯、
哦孩子饿怕饿着了其实不是哈、啊嗯、其实孩子可以控制那么但因为我原先在神学院读的时候我有读到就是啊、这个心理这方面呢就晓得说其实孩子是用那样的方式来控制、
嗯、
那因此呢在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不给他吃喝牛奶
嗯
结果你知道他足足哭了多久吗？我相信很多父母的经验，大概哭哭哭哭哭哭哭
哭很久。
哦，
对
对
对，
他足足哭了45分钟。但我们决定不给他，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不是尿不湿，
嗯、
他不是睡觉的环境不安，
嗯
啊、这个等等都很好，他只是要哭着要喝奶啊、
嗯，
所以我们就不给他。40分钟之后他停下来，那可是你知道吗？从那一觉之后。第四天以后就再也没有半夜要喝奶的事情他就没有再醒来了、
啊、嗯，
你说他懂不懂
懂
不知道我们严格来因为我怎么是他对但是他懂不懂他懂、
嗯、
OK 所以事实上孩子是在用哭来控制父母亲父母亲必须要晓得、
嗯、是我也、
okay?
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哈就尤其是就是跟孩子相处的这段时间里面哈就会发现当你不能够满足他的时候他就会用哭来威胁你
对对对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都能听出来他那个哭是假的还是真的哭
你看他没有眼泪就好了
对呀、啊、有的时候他就是在那边哭得很伤心但你一听他那个哭啊就是假的
那你要小心
对然后他那没有眼泪的哦
是
啊所以就是你觉得哎这个小家伙居然开始动心眼儿了，
对付你
了，开始有心眼儿了，对，
就是他是有一些东西，父母亲要去注意，
嗯，
不然的话就被他控制。
所以就说是真的是要很小心，怎么去拿捏这个程度哈、啊，怎么去训练孩子这个管教的尺度，我觉得也是我们一个很学习的一个功课哈、啊。常理上是认为孩子应该是在长大一点的时候，能够明白父母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才开始给他实行一些的管教哈、啊。不过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俗语就说是三岁看大嘛就是三岁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能够明白很多的事情了他的很多东西是不是就已经成型了呢
OK 孩子是这样当他到六岁的时候他的大脑已经发展到成人的75%容量
嗯、
哦、那到六岁之前他的脑筋就像海绵一样他可以学任何的东西、
嗯、
就好像我们在啊、
嗯
在最早的时候提过说当你把孩子交给狼养的时候、
嗯、
他就可以跟狼沟通、
嗯、
跟猩猩在一起他就可以跟猩猩沟通这样子哈、
嗯、
那当然像我们来到北美的这个第一代来讲我们可能20-30岁、30岁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英语怎么讲都讲不通啊怎么学都学不会了
怎么学也是有口音的
对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学习的阶段、
嗯、
因此孩子在六岁之前他可以吸收很多的东西、
嗯、
同时无形之间他会吸收了父母亲在管教上面的一些原则
嗯，
或者是方法、父母的反应等等等、
okay.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我真是搞不动那就是说、
嗯、
孩子已经是比你还精了他知道你怎么样所以他会用更大的忍耐来跟父母亲来对抗、
哦、
因为孩子没有什么事情嘛、
嗯、
你想想一个小孩子2-3岁他一天里没有什么事情
嗯，
他就是玩
就是玩
然后就是要他的东西、
嗯、
满足他的需要、
嗯、
但父母亲有很多的事情父母亲没有办法在那边耐着性子跟孩子去孩子好像说、哎、不要给他什么的你就父母亲跟他耐所以往往很多父母亲当孩子哭的时候给一个糖哦，他不哭了好的就解决问题了
对
你以为解决问题可在孩子他所领受了说我只要这样子我就会得到那样子、
嗯、
那么他可以把这个原则虽然他不知道什么叫原则、
嗯、
可他可以把这个反应就放在他的脑海里面去然后在其他的事情上
放到他的行动上面去、嗯、
对、
嗯、
所以就会造成大的问题了、
嗯、
我可以再讲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我们家的孩子哈、嗯、像我在教老大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我很会教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一岁多的时候我给他刷晚上刷过牙之后、
嗯、
他可能看到糖 他抗糖，他要去拿，那当小孩子拿糖就要吃了哈。
是，
我当时就跟他说 OK， 我说好，你已经刷过牙了，不能够再吃糖了。可是呢，你像
小孩子
好像残忍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他说 OK， 你可以摸，你可以摸他，然后你明天再吃，因为你已经刷过牙了。OK， 好，那么他就会没有抗争的就同意了，就过去了这个事情。
哦。
可是你可能后来我在十一年之后哈，我生了老二。那因为隔了十一年，所以其实这老二也像老大一样。
对
OK，
对对对，
因为那个我老大大他十一岁，
大了嘛，
对，不会
对
他什么影响，所以这个就变老大，所以又变成很好养，也是跟老大一样这样的哈。然后过了一年多，我们生了老二，老三生了
老三
哈，哇，这个老三就给我学了很大的功课了。
哦，
哈，因为什么？我很记得很清楚，他是嗜糖如命的，就有糖的，他是非吃不可，不吃会怎么样？不吃会死的，你放过他了？对，就是那种很拗的。
他就是表现出来他的那种抗衡是很强硬的，
就
是了。
他就是药，对，他就是药。我记得以前我在他小的时候，两三岁，我们带他到这个大的采购场去哈。经过糖果店的时候，他就要吃那个糖，他要吃那个糖，他非要吃那个糖，他非要是不吃不可以的。
哦，老大老二都没有过这种问题。
老大老二都没有，对，那不吃，而且我们老三是唯一会怎么样？他会，如果你没有满足他了，他会躺在地上的。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
见过，
见过。很多父母亲觉得，哦，这个孩子这样的时候就怎么很丢脸，人家说，啊，你就
是
不会教，
是是
不会教孩子。
是是
可是我知道，我不是不会教。
因为前面两个孩子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没有，还有是因为我读了心理协谈这方面，所以我知道这些问题这样子是，所以我知道说 OK， 第一个我做爸妈的，我没有教他说当达不到目标的时候可以躺在地上。我从来没有教他。当然我知道每一个父母亲都没有教他。
对对对，
okay，
但
他
的反应。
他决定呢，他决定要躺，那是他的事情。那么我是父母亲，我应该怎么做呢？我不应该屈服他。如果我就给他买了，他以后就用躺的方式就好了。
对，
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啊，这就处理的技巧。我说好 ，OK， 你喜欢躺在这门口，对不对？好，这是你的决定，注意到是你的决定。他孩子听，孩子听得懂哈。好，那么爸爸妈妈呢，会慢慢往前面走。什么时候觉得说，你觉得说你躺够了，你哭够了，你想起来了哈，那么就来吧哈。好，然后爸爸妈妈就在前面，当然要表现你要走，你不能说就在他旁边哈。
对对对，
就陪他，你陪他他就越有劲儿了，为什么？因为你在那边嘛。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走就往前面走。你知道这孩子他也会小的，那这个时候其实父母亲在跟孩子比智慧，在比耐性，好，在比你的亲情。
是，
你想想养了三年，他对你都不在乎吗？你走，他就让你走吗？
他肯定舍不得。
他走了，他去哪里啊？
对，
他晓得的，但很多父母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走了一段路之后，他就怎么样？
爬起来了。
对，但是你走的时候，你不要回头看他。
哦。
你回头看他就表示什么？你在乎他。
留恋他。
当然你在乎他了哈。啊，可你一回头看他，你就输了。
他看到你看他的时候，他就照样躺在那边。
因为你关心他嘛。
嗯。
当然我不是不关心的，我走不是不关心的，好不好？我们去想想哈。所以当时走慢走远的孩子怎么样？他就会爬起来
跟着你走了。
对对对，所以那么小他其实就懂，他就晓得操控。为什么？因为孩子想满足他自己就好了，但父母就会想的是更多。
对，
哈，这样子。所以各位发觉说，其实教养孩子是有路可以走的，只要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是有机会的。
是是是，非常的谢谢主爸爸，很生动啊，也让娟子有想到了有一些新的一个
想法，
对
不对？
想法哈。
对对对。
那么这个我们还是把时间留到下一次吧，好不好？
好的好
的，那谢谢您啊，谢谢。
亲爱的，把天赋，万人之中，千选。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